《使徒行传》第20章和21章，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和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我看都有一点悲情啊，好像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然后壮士一去不复返，我活着为主，死了没有关系等等，就是这种悲壮的诗歌呢，还有悲壮的经文在我们里面常常有。那基督徒在不仅是看到这些经文，我看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好像总是要做一个悲壮英雄的，那就让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不是心有戚戚，而是心有凄凄，凄惨的凄哈。我希望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会跟世人一样，我们会死，我们会被淘汰，这一切都会过去，有一天这个教堂也会过去，一代一代过去，一代一代来都是的。但是我们不是像那不认识主的人没有指望，我们蛮有指望，而且这指望不只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而已，我们在地上我们过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我们也都非常喜悦，不管是我们面对小孩子的待产，或者面对我们的要死亡，我们都感谢主，我们有一位永恒的主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永远跟他相连，让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有盼望，都有力量，都有从他而来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但这不表示说我们活在世上不会有悲哀，不会有难过，有这些情绪也很好，但我们希望这些情绪总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有最妥当的一个回应哈。这里的确20章21章是讲到保罗，特别是二十章讲到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话别的事。那我也想到好多圣经里面重要的话别，我也想到如果我死前哈还有一些这个气息的话，我会讲一些什么话呢？啊，我们会给人说一些什么重要的话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也从来不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我活着的时候，包括在这个时候讲的不是属神的话，我死前讲的大概也不会是什么属神的话，只有很多的恐惧或者害怕，或者是悲哀哈。在圣经里面比较有名的几个死前或者分别前的这讲话，第一个是雅各的。雅各跟他的12个儿子所讲的在创世纪最后面的祝福的话或预言的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在主的带领之下，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我看他所讲的也是充满了盼望的。我们基督徒的一切都跟别人有一样有不一样的，有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有不一样我们信靠神，那个不一样胜过了一切。我从创世纪里就看到人的死亡，甚至人的生活不是像没有盼望的人那样悲哀的、灰心的、麻木的，或者不能面对现实的。很多圣经学者说旧约没有复活的盼望，我完全不相信这句话，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讲复活就是引创世纪的话，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那么虽然我们承认这个观念也许讲的没有那么清楚，但是有的，所有神的儿女旧约新约到永远我们信的是同样一位神，同样爱我们的神，虽然他的启示在新约比较清楚，但是旧约没有冲突。我看雅各在跟他12个儿子讲到他们将来的时候，有讲到各样上帝的话语的应验，他就有盼望，他就知道他这一生也蒙神的眷顾，他天天都在神的恩典和慈爱当中。我想到人的过去，我也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应该第4章他讲的一句话，他说要爱惜光阴，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我很希望圣经的翻译是越逐字越好，越 literary 越好。因为我宁愿牺牲一切的美，不要放弃了那个每个字的传真度。因为我们不仅是我们要做那个 word study， 一个字一个字要研究，而且圣经每个字，甚至我们可以说每个标点符号都是神所默示，一定有它宝贵的地方。在以弗所书要爱惜光阴，原文是要赎回光阴，那么可能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就觉得赎回光阴呢太难懂了，所以就把它翻成爱惜光阴，当然也没有错，但是就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各位，我们都知道，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光阴没有办法赎回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什么什么有再来的时候， 光阴过去就不会回来。全世界不管你信不信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的时光不会再回来的。那甚至在神学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记得那个超人电影里面好像可以把地球的自转把它倒回去，但那个光阴还是会过去。光阴并不是因为地球转那个绕着太阳转而制定的，那只是一个我们用的方法啊。哲学家科学家都在讨论什么是时间，有名的像康德像 Hawkins 都讨论这些东西，但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光阴不会再回来的。就算整个宇宙可能有人像异教徒讲有循环，但那循环是第二次的循环，不是第一次，光阴不会再回来。那保罗说要赎回光阴，那怎么可能呢？哎，我觉得当保罗用赎回这个字的时候，都是提醒基督徒上帝丰富的恩典。赎回光阴，我觉得就是对上帝要有信心。我们过去，包括你我，包括上一分钟，包括昨天，我们做错了多少事，浪费了多少时间，这是一定的，以后还会有。而且我们如果照世人来讲，就是很多懊恼啊，哎，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善用那个时间啊。像有些人是非常善用时间的，分秒必争的。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没有违反我们一般的常识，光阴不会赎回的。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神的恩典可以把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通通变成美善。是我过去做了许多的错事，在人间来讲那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们只有很多的懊恼。但在神里面，哎呀，感谢主，即便过去的事我们也记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有非常正面的。我很希望当我们每天，包括在我们受到中国文化或者全世界任何一种文化不是属神的文化影响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最懊恼最悲叹的一件事，就是岁月不饶人，我们在这件事上也可以得胜。没有什么岁月不饶人，上帝饶人，上帝赦免人，上帝更新人。我勉强举一个例子吧，其实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处处都有。一个人吸毒当然是做错事了，这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他就算吸毒了以后他悔改了，那个悲哀的事还是在。而且甚至我们总是说，如果能够时光能倒流不吸毒多好。我们当中不是很多人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吸过毒，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很后悔的事，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我怎么会犯淫乱，我怎么会贪污，我怎么会作弊，我怎么会做这么丢脸的事。但是有些事啊，没有那么可怕就算了，但是我们如果敏感一点的人，我们也会觉得很遗憾。事实上这恐怕是世界上所有宗教，所有其他宗教文化的都必有的一个遗憾，我们没有办法时光倒流。可是我在晨曦会服侍的时候，我听过每一个晨曦会的他们吸毒然后现在是福音使者的人都说，康牧师，你去跟吸毒的人传福音是不会有什么果效的，因为吸毒人听不进去没有吸毒人讲的话，你们不知道那个毒的力量有多大，没有办法摆脱。他可是我们吸过毒的人，我们告诉他们耶稣能够叫我们摆脱，他们就会听。各位，我们不因此去吸毒，如同我们不因为我们能够体恤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去犯罪，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有我们过去做错的事情，求主让我们知道那个光阴在神的恩典里可以赎回的，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能力赎回，每个人都知道不可能。我们信靠上帝，让我们对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们不懊恼。是神有最高的标准我们永远达不到，但是因信称义，即便我们错了，上帝让我们体恤到那种丰富的恩典。我们不作恶以成善，但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特别刚强，神的恩典在人的罪恶上显得特别突出，神的智慧在人的愚拙上显得特别丰富。我们做错了一切的事情，回到神那里， 我们宁愿没有做错，但是我们会说啊，如果我回到神那里，我发现那件错误的事居然有这么多正面的部分，叫我难以想象。各位，我们是得胜的人，包括我们的衰老、罪恶和死亡，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得到一个人间不可能得到的一个完美的答案。雅各在他死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看到神对他十二个儿子会有的带领，那里面有很多悲哀的事，但是总的来讲是丰富的。摩西在快要死的时候也对他的百姓有很多悲哀的话讲，应该是生命记三十一章三十二章，那里讲到摩西说，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会悖逆，我知道你们会全然悖逆。事实上他说，我在的时候你们都这样，我死了你们一定是全然悖逆。是以色列后来全然悖逆，但是神所拣选神的儿女，不管是摩西那个时代，是约书亚那个时代，是任何一个时代，总有神拣选不会被消灭、不会被魔鬼胜过的旨意能够成就。这个世界上是会过去，神的恩典慈爱不会过去。所以各位，现在是秋天了，现在是冬天快要来了，如果你的心情，我们今天早祷告也有讲到是好像有些忧郁症的人这个时候心情特别不好。秋天，秋决有这么一部电影，秋天是杀人的时候，因为万物也在这个时候慢慢的结束枯黄。我想我们受这些影响都难免，就算不是秋天，就算从春天，你八九十岁了也可能很难有春天的心情吧。一个九十岁老太太说，我现在非常青春，哎呦很恶心啊。但是我们是有青春的，我们肉体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有主在我们里面。摩西即便是知道以色列会悖逆，他就跟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是以色列人数像海沙一样多，得救的是少数，但是神的旨意没有丝毫打折扣，他善良纯全美善的旨意在每一个他拣选的人身上都完全的实现，感谢主。后来你在约书亚记里也看到，约书亚死前也有一些勉励，那我们也记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也记得在约书亚记跟在生命记结束的时候有个类似的情形，就是以色列的下一代会堕落，在四世纪我们也真看到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属神的人神会保守，属神的人在各样恶劣的环境中不仅可以把信仰承传下去，而且信仰在他和他家的身上可以光辉烈烈。我们在大卫快要死的时候也看到，在撒母耳记下有两篇讲到大卫死前的一些话，在诗篇里面有类似的表达。各位，都是为过去感恩，为将来颂赞，为现在交托。我死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将我的儿女家庭一切也交在你手里。我的过去感恩，哦，有千军万马，有极大的风险，有极大的刺激的事，也有很多悲哀和错误的事，大卫也是一样。但是不管现在过去将来，放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大卫满足而死，就像创世纪很多气绝满足而死。对他们的满足，从希伯来书来讲不够满足，从耶稣的话来讲也不够满足。希伯来书说，他们如果不跟我们同德就不满足。耶稣说，好多人想要看你们想看的，看你们看到的，听你们听到的，他们没有看到，你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有福的。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上，所以看到听到的有福。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听到，我们更有福，因为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也记得我们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教会会发生什么事？他知不知道他所爱所拣选所训练的崔丽玲传道服侍不过几年就会死？他都知道。他知不知道大大小小的教会会堕落、会腐化、会兴旺、会复兴？他都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离开的时候，他那些门徒，包括他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有一个曾经卖他， 已经上吊死了，另外十一个在他十字架底下大概都逃掉了，没有一个可靠，没有一个可以托以终身，没有一个可以把重责大任交给他们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知道这些加利利的渔夫，这些无事的小民，因着神奇妙的恩典、圣灵的作为、福音的作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作为，可以改变这世界，让神的国彰显出来。保罗没有要死，在这里面要死，但是死另外一个意思不就是分别吗？保罗要跟人分别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这种感觉从以前就很强烈。我在美国的时候家住在飞机场附近，常常有朋友来，不是常常，但有的时候有接和送。哇，你的好朋友要来了，接真是愉快无比，送飞机怎么样都不愉快，因为那是分离。我们今天也不能避免这样的事。那我们看一看，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所有的分和合都在一起。当耶稣要分开的时候，跟门徒分开的时候，当我们他跟我们讲，当我们听他话的时候，听他话就是跟他分开，到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门徒。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好，保罗现在在二十章，他在一个地方，就是以弗所，是他所有传道最久的地方，两年三个月，概括的说就是三年。他在那里非常有感情，也很稀奇，他在那两年三个月当然有一些小冲突小纠纷，但是在他要走的时候反倒冲突最大。就是在的时候没有冲突，要走的时候很大冲突。而那个在十九章已经讲过，非常非常的剧烈，保罗和一些同伴差一点丧命。感谢主，是神使用了以弗所的书记安抚了众人，说了很智慧的话。那保罗也知道非走不可，他往马其顿去，在他要继续传福音。我们今天讲所宝贵的，宝贵的不是你的遗产，不是你金钱的遗产，宝贵的甚至不是你的性命。如果可能，你会用你所有的遗产来换取你肉身的性命多一分钟，或者多一年多半载。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花尽一切的钱要医好他的绝症，除了像那个圣经里患血漏的妇人，花尽了一切也没有人能医好以外，病只有更重。当然我不是反对医学，我只是在说我们留给人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钱，也不是什么文化的遗产。当然我们相信这里面都有神的恩典，神的一般的恩典，但是我们能留给人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这也不是说你要死的时候留给别人的，如果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天天给人。当然因为人间的东西都是给出去就没有了，而且给的要有时候，即便是 diamond 也不是 forever， 钻石也不是永远的，所以要给要早点给，给完了也就没有了。我们宝贵的是我们的上帝不会给完的，我们把我们的主，把我们主的福音，把我们圣灵的大能给别人的时候，不但不会越给越少，世界都是这样越给越少，所以世界人吝啬不敢给，包括父母也不敢给儿女。我听过很多父母讲，给了他们就不孝顺了，就等你死了，甚至送你死了，所以不要给。哎呀，人间是这样多么可悲呢，但我们给，因为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而且当我们白白舍去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天父，就是给我们的以及得到的都蛮有喜乐。就像那五饼二鱼一样，那小孩完全给了主耶稣，主耶稣把他分给五千人吃饱了，还剩下十二篮，那还是物质的东西，上帝的道和圣灵没有限量的。我们最宝贵的是我们的主，很可惜今天我们最践踏的也是我们的主，我们主的道，我们主的灵，我们不稀奇这些。虽然我们信友堂好像是很宝贵神的话，但是我想包括我们做传道人的，恐怕多半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其他最珍惜的， 像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哎，我真希望我的身体能更好。各位，身体好，你宝贵你的身体不是坏事，健康有人说是最可贵的。你还可以想很多，健康最可贵，当然很多人华人钱最可贵嘛，哈，还有人是权力，还有人是爱情。圣经也有讲，若有人想要用金钱买爱情，他就全然可弃，这是雅各书上面的话。当然我们华人不大有这种想法，但是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像我就是，自由最可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事实上我想我们什么都想要，各位不要忘记，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在耶稣的救恩里有，其他所有的东西，上帝以外所有的东西，生命，肉身的生命，爱情，自由，财富，通通会过去，除非你抓住神，除非你信靠神，因为在他里面才有万有，没有他，你暂时好像得到了万有，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保罗他得到了这个至宝，所以他说他看万物为粪土。我们说这话不是说我们不要身体健康，不要吃不要喝。刚才长老说，哎呀，其实最愉快的事就是跟请康老师吃饭，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关于这个神话语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一听到请吃饭，不是说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可能我出钱，请吃饭，哎呀，那太好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是说这些很重要，我们食衣住行娱乐都好，我们成家立业，我们住在一个好的房子里，好的环境里，各位，我们不轻看这些，这些都是神所造，这些都是神给我们，我们怎么能轻看这些？但人的罪恶就是我们用这些取代了上帝，这些东西应该叫我们更爱上帝，更信上帝，这些东西应该叫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这些白白的恩典，当然最重要是他儿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就应该有上帝的性情，白白的愿意舍去，愿意活出他的生命来。可是人的罪恶就在神给我们钱，我们应该更信靠给我们钱的神，我们却更信靠钱。神给我们美丽，我们应该更信靠给我们美丽的神，可是我们更信靠美丽。神给我们一切的受造的好处，应该叫我们更信靠给我们这些的神，而且使用这些来荣耀神，让人同样得到这样的好处。可是我们往往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就更抓住这些，我们就更嫉妒别人有这些，我们就更对神嗤之以鼻。最多最多哦，我们常常我听到很多的这些比较堕落的基督徒会讲，就是我们要兼得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引的经文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哈、啊。哎呀，神好像那个重要的不是神的话，而是食物也很重要，平分秋色。那完全误会了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话根本没有食物。只是我们在肉身中，我们需要上帝是会借着他的话让我们有食物以及其他一切。我们不轻看这些，神所造的都甚好，我们感恩。但是最宝贵的是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上帝。当我们在罪恶中要得到这些，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十字架，舍己的来信靠神。保罗在以弗所，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我倒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天在传福音，我们90%以上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做家庭主妇，是做董事长，是做计程车司机，是做厨师，是做学生，做老师等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全世界做传道人，但是我们都一样，在我们各样不同的工作，不管是传道人、宣教士，或者家庭主妇，或者我是智障的，或者我是幼童，或者我老年，只要一息尚存，尚有一丝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总能见证出我们的神，或生或死，即便在病床上，保罗最宝贵。所以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把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灵、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传给别人。不管是对基督徒是非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不把布道和培灵分开，因为基督徒一样需要听这样的话，因为圣经包括使徒行传也没有把它分开。 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其实到马其顿希腊这一带的地方很久，大概最少有一年。但是路加的写法也很稀奇，就是有的时候这些他都不讲，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一个钟头或半个钟头的事情他花了一两章的篇幅来讲，有的时候几年的事情就这样过去。我们主耶稣也是，他的在圣灵感动之下，作者写他生平30岁以前的几乎只字不提。虽然我们很想看一看，各位，今天我们提的想的，尤其做父母，大概就是30岁以前的，甚至你小孩3岁以前的，不是30岁了，因为大了就不可爱了，对不对？哇，你给人家看照片都是这些，我们在圣经里完全没有看到耶稣3岁的照片，有没有看到？神有很奇妙的带领。保罗在这些地方也在传道，路加没有记下来。路加说他在希腊内20章3节住了3个月，这句话我们大概也不需要什么解释，但是我要讲，各位，这3个月看起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我觉得发生的事不下于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这3个月保罗大概在哥林多或者哥林多旁边的间隔里写了罗马书，那是最重要的一卷书，那把耶稣基督把上帝所有的救恩都写出来了。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工作在我们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有奇妙的进展。在那3个月里面，各位如果回去你可以看，在罗马书15章他讲到他写信给他们，而且他请他们为他祷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离开了以弗所，到了马其顿，然后在哥林多写罗马书，不仅把这个基督教教义最重要的都写出来，而且告诉他们他想要去罗马，他要去3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第二个是罗马，然后是去西班牙。这在19章使徒行传19章他有提他想要去，然后他知道有很多的拦阻。哇，保罗，各位，我们常说这是其他都是粪土，唯独基督，但这不是说我们就是一个笨蛋。保罗的情报之灵通哦，哎，我们不能都交托给主吗？要什么情报工作？哎，大卫的情报也很好，他在跟逃亡扫罗的时候，他也是用尽他一切的方法躲避那个灾难。犹太人要谋害保罗好几次，不知道怎么搞，都给保罗知道。我只能说他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你看，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也知道，当然犹太人是恨死他了。于是保罗就做了很多防范的工作，包括那个不容易抓到他，我看他那个防范工作，对不起，真的有点像毛泽东。毛泽东也是，他要躲你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他，他很会玩这个权术。保罗不是玩权术，他要达到他的目标，靠着圣灵，他灵巧像蛇，他不让犹太人伤害到他，当然还是伤害到他了，但他尽了他一切的努力。路加好像很浪费笔墨，写了好些人的名单，这些人跟保罗一起去，因为保罗有2件事放在心上，一个他要把一笔钱带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需要钱，这保罗以前也做过，现在又做这个事。然后他觉得他要去耶路撒冷把福音跟当地的人传讲，这很危险。因为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是对他恨之入骨，全世界犹太人都恨保罗恨得要死，使徒行传你就看到这种恨意不断在增加。当然你也看到很奇妙的是，保罗对犹太人对同胞的爱意丝毫没有减少，只有增加，这真是有那生命不会被恶所胜，只会以善胜恶。好，保罗呢，他希望把钱送到耶路撒冷，他希望把福音带到那里。钱是很重要，但更重要当然是福音。他这次带了一大笔钱，可能有人有解经家说犹太人想要夺那个钱，想要害他的命夺那个钱，所以有这么多人陪着他去。也可能像保罗对应该是哥林多教会有讲，免得有人说我们收的捐款太多，就说我们的不是。保罗很谨慎的， 他不会随便落人口实，是一切交给主，都交在主手里。但都交在主手里，不是说你就是懒惰的人，刚好相反，你是更勤快。主的恩典不叫我们懒惰，主的恩典叫我们更勤快、更努力、更有盼望。这些人去，不仅可能是保护他，也是一个见证。我没有 A 钱，这些人都是见证。好，然后他总是没有忘记他要传道。他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哦，因为他要走了，所以他要讲道啊。各位，我讲道，对不起，大家很多都很受不了，怎么每次啊50分钟以上，60分钟啊，最多一次我讲过3个钟头没有休息，那一天讲8个钟头，中间有休息。我不是说我在学保罗，我可能是多话哈。保罗不是多话，保罗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人。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意向是什么？我的福气是什么？我的恩典是什么？我的权柄是什么？就是叫人可以不花钱听到福音。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对教会所讲的话，第9章。啊，他让人得到那一切的最好的，不要花钱的。我们当然都不是保罗，我更是远远不是保罗。但保罗真是，你要给人家好的，各位你要知道那是好的。既然我们不想传福音，也不能传福音，也不愿意传耶稣，因为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虽然每个人都会唱这些诗歌，耶稣是至宝。其实耶稣就算不是你心目中至赖，大概也排顺位大概第10或第20吧。健康啊，美丽啊，什么儿子的成绩啊，那通通都比耶稣重要。当然你也会说一样重要，各位那还是贬低了耶稣。保罗是真的把耶稣当至宝，所以他有一个心，你不把这个当至宝，你不会真的成为一个好的宣教士、好的牧师、好的基督徒，你会是一个虚伪的，因为你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好嘛。我信耶稣信得很苦啊，我祷告很无聊，读经没有亮光，侍奉痛苦，奉献心痛，没有一件事让我舒服。到教会也不，到教会无聊，不到教会又被骚扰啊！牧师打电话，你怎么没看到你啊？我们做基督徒很痛苦，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真需要求主帮助，包括我这个牧师需要不断的帮助。你不是只是在信仰告白上口头说我以他为至宝，你真知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诗篇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你不知道，甚至你曾经知道，后来又忘记了，那大有可能。犹大曾经何等赤诚的跟随耶稣为至宝，还不是慢慢又忘记他了。好，我们感谢主，保罗是以这个为至宝，他自己知道宝贝，他也用这个给别人。我当然不是鼓励每个人这样了，但那天因为他实在是马上要走了，再没有机会，所以他一直讲到半夜，还害一个人摔死啊！哇，那个事情呢，我们通常比较看重的就是第一个他真啰嗦，第二个就是他有神机骑士的能力，第三个是哇，他可真是不太关心人家生死。我们今天人生病了去探病哈，去探病嘛，然后可能在那唱唱诗歌聊聊天。保罗把那个人就像以利亚一样把那个油推骨哈治好了以后，圣经上说保罗就没有管他了，保罗又去剥饼吃了，谈了许久，一直到天亮。各位，我刚刚讲到害一个人摔到楼下摔死了，因为圣经记载也很特别，没有讲到说油推骨哈被保罗复活了以后那个状况是什么样，大概还有点弱。是我嘛，良心也不爱嘛，陪他在那里嘛，陪一个晚上嘛，保罗好像不理他一样，就继续去讲道，还剥饼，那是肚子饿了吗还是怎么样哈？应该不是，谈了很久到天亮。这不是保罗无情无义，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形式上这样学他，我在说他真是以神的话为至宝，神的话就是耶稣。然后他想赶到耶路撒冷，赶到耶路撒冷还是 一个他希望把钱快快的送到。这你看重神的话，你看重神的恩典，你看重信心，我再一次说，你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你也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他注意这件事，他希望到耶路撒冷赶快把钱送到，把福音送到。因为各位，我们早一点拿到钱也是好的，薪水早点发也是好的，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嘛。保罗希望早点送到，这些不是小事情，这都是体贴人。你们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我要赶快送到。然后下面是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他很忙，他不能忘记，他需要把神的话跟别人讲，于是没有时间再去看他们，请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来，在等于说在路上跟他们讲保罗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哎呀，保罗这个话你说感动人吗？当然是我们也不敢批评保罗，就说感动人。你要说哈，叫人觉得保罗真是脸皮太厚了，那可能更对。如果你不知道保罗是真诚的，因为保罗在讲什么？保罗把一批人叫来了，就是讲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多好哦，我对你们多好哦。这我也知道，我们这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就是会给儿女这样的压力。你知不知道妈妈多爱你啊，为你怎么样？哇，这儿女啊常常真是也听了几千遍几万遍了，尤其在母亲节我们要再歌功颂德一番哈。我不是说这不好不对，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不是出于真心的，人家愿意讲出来，是我们希望别人讲出来的话，那就不大美了。就如果我是施恩于人，别人完全没有反应，那我觉得我也自认倒霉了。如果我施恩于人，一天到晚说你要记得哦，我对你多好啊，对你多好啊，上次借了你10块钱都没有要你还，这是什么？这刻薄寡恩嘛！真的大方人不应该记得这些事。保罗却一天到晚或者在这里米利都打发以弗所的长老来，去跟他们讲，你知道我多好吗？你们知不知道我服侍主凡事谦卑？很多人碰到这也是问题，我说我凡事谦卑就不谦卑了嘛，你傲得很了，你生怕人家不知道你谦卑。哦，我常常流泪，我为你们哭着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嘛？要增加以弗所人的罪恶感是吧？我们欠了你很多是不是？好嘛，那如果是这样，你以后不要来跟我们讲道了，我们宁愿耳根清净一点，也不要一天到晚听到哎呀，我怎么把最好的给你们啊，你们都不看在心里啊，等等等等。好，对不起，保罗不但讲自己好，还讲别人坏，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为你们付出多少冒生命的危险呢？你的爸爸妈妈天天跟你讲，小的时候家里没有东西吃，爸爸妈妈饿肚子帮你买饼干，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肉都是我们身上的心血。真的讲多了就跟那个哪吒跟他父亲托塔天王一样，我把我肉通通刮回来给你，这个是封神榜里面的故事啊。我们给人家很大的重担，我只在说保罗好像也是这样，我也只是在说各位，今天教会如果也是这样讲的话，那真的我们很亏欠。亏欠在哪里？我们居然需要教会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浑然不觉。如果父母要这样讲，而且父母真的是很好的话，那父母也只能说我失败了，我所有的爱没有造成爱的结果。事实上我所有的爱不是叫你报恩，当我们做父母很多时候自私，但是如果是真的不自私的话，不是叫你报恩，是叫你活得好，是希望你活得好，甚至希望你活出父母这种舍己的态度来。当然我们中文最多只能想到你以后对你的儿子要好一点，应该想到的是我们都应该对每个人是这样，但人没有办法这样，基督徒才能这样。不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得到不同的上帝，这世界上都没有的。他责备犹太人的谋害，他说我对你们讲的 都是对你们有益的，我通通都讲了。先讲我对你们多好，再讲犹太人多坏，再讲你们当中也有坏蛋。这就是保罗，你看，哎呀，我真是再看看保罗的信，应该没有什么感动的。保罗这段话，各位，我在床上快要死了，然后啊，我儿子、女儿、妻子，或者是信友堂的弟兄姐妹都来看我，当然不会都来看我，但是如果都来看我，我就在那里讲，哎呀，我对你们多好，我今天这么早就英年早逝，都是因为在信友堂服侍太累了，都是为了你们啊，你们要记得啊。然后说，如果今天你们回家撞车死了，罪不在我。不要说你们来看我，结果你们撞车死了。你看保罗又讲这话，今日我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哦。你自己快要死了，还咒诅别人死，这是什么牧人嘛？今天士官牧师在本堂讲的这个题目是榜样，我真想问他，这是什么榜样啊？然后再说，各位，我快要死了，你们都来看我，我。你们当中有人将来会变成豺狼哦，哦，你们当中有人会把教会的钱也 A 掉，然后骗财骗色等等。我不是说中行哈，就是我也不知道谢牧师哈，就你们中间有人不爱惜羊群，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又在咒诅别人，又在说自己好。然后等一下又讲到，你们要记得啊，我这三年，那当然这三年也是夸大的话，只有两年三个月嘛，但是他讲成三年，昼夜不住流泪哦，劝诫你们哦。各位，这个人太厚脸皮了吧？没有，这个人非常诚实。所有不同的不在保罗，所有不同的在保罗所传扬的耶稣。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这保罗对哥林多后书所写的话。保罗敢讲这些话，因为这些都是真的，而且这些都对人家好。他不是在自夸，他不是在自大，他是的的确确在跟人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给你的是最好的。我们讲不出这句话，因为我们给别人的不是最好的啊。英文不是讲吗？这个人的肉是那个人的毒药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最好给人？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把最好给人的时候，各位，我们不必为这个事道歉。韩国的短宣队回到机场的时候，他们道歉，他们还是道歉了，道歉无数次。机场有记录说，你们没有错，你们不必道歉。当然我想他们道歉也对，他们不道歉也对。他们道歉对，因为的确他们可以表明他们让大家很包括从国家开始，很多人受了很多的这个惊吓和担忧，他们可以讲这话。但是如果讲他们的作为错了，那就是羞辱上帝。他们没有错，那是上帝带他们呼召所做的事，耶稣不必道歉，保罗也没有道歉。我不必跟以弗所的这个书记说道歉，哎，抱歉，我引起了这么多的纠纷，因为是犹太人引起的，是外邦人引起的，是银匠引起的。我们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是来爱人的。保罗就是怕，当然这也没有办法避免了，以弗所即便这是他花了最多的心思心血力量的，甚至不只是他，在他之前有亚波罗在这里，有亚基拉百居拉在这里，后来有提摩太在这里，传说最后有使徒约翰在这里，这是一个上帝放了最好的传道人所在的一个地方。但是跟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都可能会堕落，而后来以弗所教会的确也堕落了。我们在启示录已经看到，他们已经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各位，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天天更新，就会天天老化。信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我举例子好了，我只能勉强举一个例子，这些例子都不是，不能跟保罗比。假如说今天教会有一个弟兄或姐妹有病，他请教黄达山医生，他是非常好的心脏内科医生，他是荣总最好的心脏内科医生，他在哈佛受过训练，大家都知道他最棒。那黄医生给他一些劝告，要他做什么？但是这个会有并不太认识黄医生，于是他就另外又找了一个江湖郎中。那江湖郎中呢，舌灿莲花，很能骗人啊。哦，你不要听别人的，你听我的，然后要他买一些贵昂贵的一些直销产品。各位，黄医生、达山医生，如果爱这个人，恐怕他最后非跟这个人讲不可。我是权威，我在哈佛受过训练，你看我的见证，你看我的证书，你看我得的成绩，你看我教授给我的 A 加。那个人是一个骗子，我给你他的一些事迹。保罗是要毁谤那个人吗？黄医生这样做是要毁谤那个人吗？黄医生做那个事情是要高举自己？不是，黄医生为了这个人好，你听我的建议，你吃我给你的药。当我们知道我们给别人的是最好的，甚至唯一好的，当我们知道耶稣以外所有的不能把人带到天堂，只能把人带到地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这话。虽然这世界上人讨厌听这样的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非讲不可。我们不讲不是谦卑，我们不讲是羞辱主的名。所以保罗要讲，甚至冒犯他的同胞也没有办法。他爱他的同胞，他为他的同胞流泪，他在罗马书讲他可以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放下来，只要他的同胞能得救。他爱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所传讲的是不能叫人得救的，他不能够容许。爱和爱同胞，希望他们得到真理，和坚持真理，希望人得到上帝，是不但不冲突的，而且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责备异端邪说错误，当我们责备那些人甚至咒诅，保罗说如果有一个人传耶稣是另外一个耶稣，他就可咒可诅，愿他下地狱，即使天使，即使我保罗。这不是骄傲，这是爱人的灵魂，这是忠于上帝。感谢主，保罗说我就是跟你们讲这些，我只是再提醒你们一次，我都讲了。有些事实在应该避讳不说的，譬如说我多对别人多错，这些不好意思讲，讲了好像不谦卑，我也还是跟你们讲，为要你们得到好处，为要你们不被牵引诱惑。在使徒行传这段话很像保罗在哥林多或者加拉太他的权威被挑战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就像耶稣也有非常强烈讲这些话的。你们听到经上说什么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你们听到经上，你们听到上帝的话在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是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就是上帝。耶稣心里柔和谦卑，可是他没有谦卑到违反真理。我是上帝，你们听我的话。保罗说我在传讲神国的道，你们一定要听，不听你们会灭亡，会有引诱你们的。保罗也常常讲这话。各位，这又是摩西，这是耶稣，这是保罗在提摩最后真的他快要死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都有讲过的。到末后有人耳朵发痒，我们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看神学院历史的时候，这种事是不断重演的。总有人就慢慢对纯正的话开始怀疑，或快或慢，开始打折扣，开始传讲异端邪说。当然神的道不会被捆绑，会继续进行，但是人也会被勾引被牵引，你们中间也会。请你们不要忘记神的道，我不能在你们当中，我只能把你们交托在神和神恩惠的道里了。如果你有神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神的灵。这里并不是说，各位请千万记住，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天天读圣经，或者以弗所的教会天天读圣经，每天读8-10个钟头圣经，圣经背起来就在神的道里，完全不是。耶稣那时候法利赛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本领，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之后对圣经这么尊重、这么敬畏，而且这么熟悉、应用这么好的，大概就是清教徒。但清教徒也没有办法避免，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就慢慢世俗化，就慢慢离经叛道、悖逆，成为新。包括在东北，东北角，美国的东北角，今天那个地方完全没有任何清教徒的色彩。哈佛大学是清教徒办的，今天除了反对清教徒而有的色彩以外，没有任何清教徒，没有任何基督教色彩。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个无愧的良心。保罗在这里话也有讲错的，保罗说我不会再看到你们了。我知道，其实保罗后来从罗马出狱了以后还去过以弗所一次，这我们在提摩太前书1:3可以看到。这不是说圣经错了，而是保罗就跟保罗不用那个超自然的能力来拿掉他身上一根刺。保罗对自己的事情，神给他的启示，他以为我会很困难，不能再来了，他没有看得很清楚，他以后再来了，没有想到这不是他的，这不是上帝的错误，也不是圣经的错误。就是保罗可以说很诚实、很正确的说，照我现在领受，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哎，他没有想到他们以后还有见面。我们也承认，不管见不见面，现在分开叫他们非常难过、很伤心啊。第20章37节那里讲，38节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以后不能见面这句话，但他们还是见过面。可是地上见不见面其实真是没有那么重要，不是不重要，见面如果能继续分享神的恩典那是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也是感谢主。好，下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哈，又有一件让我们有点困惑的事情。包括从21章那里我们看到21章的第4节哈，在推罗的门徒被圣灵感动，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到21章，他到了该撒利亚哈，就第8节以后碰到那有名的腓力，我们还记得他跟太监传过道，然后他有4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女先知哈。我们很感谢主，这个人晚节仍然很饱的在服侍上帝。那保罗住在他家里。然后有个先知雅加布，这个人也在使徒行传11章28节曾经预言过耶路撒冷的饥荒。于是他就预言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12节，我们，那包括路加了，跟保罗同心的人都劝保罗不要去，保罗说我一定要去。那我们很多时候有个印象，我也听过很多解经家这样讲，就保罗去耶路撒冷是活该，他藐视了圣灵对他的警告。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错的，不但错误，我们还可以从保罗和这些被圣灵感动的人，保罗也是被圣灵感动的人，看到教会的生活的丰富。我们单单的信靠神，我们单单有这本圣经，但是我们不忘记我们在领受、在解释、在应用的时候是非常多元的，一主一信一喜，但是众人，神是一个神，但是他在众人、在多人、在个人身上彰显出不同的恩赐和带领。那些因着圣灵感动，圣灵讲得非常清楚，是圣灵感动，他们知道一件事，圣灵感动他们一件事，就是保罗如果到耶路撒冷会受到灾难，这圣灵给他们感动，保罗也有同样感动，圣灵感动不会有出入，你去耶路撒冷你会受害。但问题是你去耶路撒冷你要会受害，这只有圣灵只有给他们这样的感动，包括保罗，但是圣灵并没有说那因此你应该怎么做。那我们感谢主，保罗就说我要继续去，你们多为我祷告， 希望能够脱离这种灾难。那别人呢，他们的感动包括二十一章第四节的，他们感动保罗会受害，然后他们，我想就根据箴言二十四章十一节所讲的，人要走到死地你要拦阻，也是神的话，也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感动好像是相反的，但是不相反，一个显出保罗的为耶路撒冷的人要得到上帝的道的好处，把自己的性命都不看宝贵，这是美好的见证。一个看到爱我们的肢体，我们爱他，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多保重，包括他的肉身健康。我认为他们双方做的都是对的。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即便我们的看法、想法、做法完全相反，我们还是可以完全的相爱。我觉得在这里显出一个很多元又是很一元的地方。我们感谢主，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十七节，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在十九世纪以来，就有一些错误的神学，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就有一种讲法说，新约的书信你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做批判、做研究，就是黑格尔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正反合三个，与历史的进行都是这样，一个正，然后一个反，然后冲突产生一个新的合，然后继续往前走。那么正久了又会有个反跟它对立，然后两个结合再往前面哈，这是黑格尔的那个不合圣经的一种历史哲学。那德国有一些新约学者呢，就受了这个影响，他们就觉得初代教会也是有这个正反合。那么这个一派呢，就是保罗外邦的基督徒讲因信称义的，一派呢就是犹太基督徒以雅各为主，耶路撒冷为主。那么这两派的基督徒有非常强烈的冲突，这个冲突对立呢，最后产生的和就是暂时在耶路撒冷会议十五章产生的一个妥协，以及后来的所谓的大公教会 Catholic Church， 不是现在讲天主教，就是大家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的一个教会。那么所以当你看到新约圣经里讲到的神学很一致没有冲突的时候，那都是很晚的书信了，已经和了。但你可以在到处看到他们这两派的基督徒的冲突。那这个说法在十九世纪非常流行，今天也还有人接受，但是我们后来当然所有流行的东西也都会被淘汰，基本上今天这个说法是完全过时了。因为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跟外邦的教会，彼得、雅各跟保罗其实没有冲突的，包括在这里，彼得、保罗、雅各，如果我们有看圣经，比一般人稍微仔细一点看圣经，就像黑格尔的学者 Harnack 提出这种理论一样，粗看，比较细，比较不那么粗的看，哎，好像有这印象，哎，不是雅各派的人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曾经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这样。但如果我们再看那些经文，包括在耶路撒冷会议，包括在这里，包括后来的雅各书，保罗跟雅各的看法做法没有一致，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没有不一致，他们也是欢欢喜喜的一致的，在那里大家都非常高兴听到保罗所做的事，荣耀都归给神，没有他们想那个冲突，那是捏造出来。冲突是什么？冲突是犹太人跟基督教冲突，那是有的，那是有很严重的冲突。而犹太人跟基督教冲突里面，尤其以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叫他们更是受不了。那雅各和彼得呢，因为他们还守割礼，所以冲突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冲突也是不能避免的，只是雅各和彼得避免这样的事情。那么雅各还有众弟兄就跟保罗讲荣耀归主，然后说你并没有否定摩西的律法嘛，耶稣、保罗都没有，不但没有，是成全了律法，因信称义，没有否定。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必去多谈这个神学上有点复杂做法，保罗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当 提摩太要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给他受割礼，因为提摩太要跟犹太人传道的，为了跟犹太人传道方便的时候就受割礼。外邦犹太人他受割礼都方便，提多不准受割礼，因为犹太人把这个割礼当作得救的条件，保罗就不准提多受割礼，这是非常正确的，没有矛盾。保罗甚至现在愿意到圣殿里去做这些犹太基督徒给他的建议，可见他们是一致的。但是犹太人就非常的愤怒，保罗去耶路撒冷其实照路加写法跟耶稣去耶路撒冷很像，都是带着爱去，都是带着付出去，然后都被当地人拒绝了。当然有一点也绝对不一样，就是耶稣带着爱去是救人的，保罗带着爱去他没有救人的能力，救主只有一个耶稣，但是他的确也在传救人的福音，他受到好大的拦阻。我们再想到罗马书十五章，保罗在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写信给罗马教会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他说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在写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在耶路撒冷会碰到犹太人的拦阻，请你们为我祷告。各位，保罗是带着爱去的，物质的好处有钱给他们，属灵的好处有福音给他们，他只有带着这样的好处，像耶稣带着好处，像我们今天带着一切不求自己利益给别人好处的心去。他说你们，请你们还是为我祷告，竭力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这个祷告没有成全，保罗在耶路撒冷差一点被杀掉了。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的悦纳，这是第二个祷告。你可以说这个祷告成全了，但我们也不能不问个遗憾的话，保罗在耶路撒冷遭遇那么多的患难，我们没有看到教会施援手，我们没有看到，当然没有记载不表示一定没有。第三个祷告成全了，但是不是我们所想的，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各位，保罗希望到了耶路撒冷钱给了，传完福音就到罗马去，他没有想到他被耽误了两年多，因为耶路撒冷暴动他被送到该撒利亚，然后那里的巡抚很坏，指望他送红包他送不出来，他就在那里被关了两年。后来保罗要上诉该撒才脱离这个牢狱之灾。你爱人，你传福音，你不自私，神会成就一切你的道路吗？会，但不一定照你的方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怜悯恩待你的儿女，所有的道都不配讲，因为我的生命离那个道差太远了，但所有的道也许因此更加可以讲，因为你的道就显出神如何怜悯恩待赦免更新重生罪人，甚至使用罪人。主，愿你的道，愿你的圣灵，愿你的救恩，愿你的权柄都在你儿女身上显得完全，不管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